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是啊，本来我计划是在12月的这个第四个礼拜哈，去年的最后一个礼拜讲这个完结篇的，不过好像没有很配合，晚了一个月。今天是创世纪的完结篇，最后啊，最后一篇。创世纪从这个原文，它是讲 Genesis， 我们中文翻译成创世纪是非常适合的。它讲到什么呢？它基本是讲到开始，世界的开始，人类的开始，罪堕落的开始。但是整本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族，一个国家是什么？犹太人跟以色列国。所以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最后完结篇讲到什么呢？讲到雅各，后来改名成为以色列。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以色列国犹太人的开始。开始的是谁呢？就是雅各。而神所拣选的这个雅各呢，对我来说有一个特殊的感觉。雅各在圣经里面不是我最敬佩的一个人，但是却是我最能够 identify， 中文应该怎么讲，我最能够认同的，我最能够认同的。他有很多毛病，我有很多毛病。他这个怎么说呢？很诡诈。我不晓得你们有几个人曾经想过徐牧师是一个很诡诈的人，没想到啊。我这么说好了，说老实讲，老实说，我曾经是，我现在呢还有这个能力做一个诡诈的人。但是因为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功，他也在我的身上做了，使我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所以我对于雅各我就真是非常非常的认同啊。好，我们再做一个非常快的一个 review 啊，复习一下。创世纪我总共分成为18讲，那么里面就讲到美丽的开始，美丽的谎言，丑恶的后果，罪的后果啊，还有呢神的怜悯。那么神为了神非常对于人类非常的失望，所以他有这个洪水啊，这对神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那么人类呢继续不断的狂妄，神必须要把他们打散。但是从12章开始讲到亚伯拉罕，这是创世纪里面的第二大段，从12章开始。前面是讲到整个世界的状况，现在呢开始讲到人类啊，神所拣选的人，他凭着单纯的信心，然后呢他又将这个一个神的世界观托付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也就不跟罗德去争了。但是呢亚伯拉罕呢仍然是人，他有他的软弱。之后又有这个挣扎了，还有这个试炼，然后讲到信心的婚姻啊，失意的误导，老我的放下，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的哈。价值的冲突，土欲的雕琢，这个时候就开始讲到约瑟啊，那悔改与赦免，就是讲到他约瑟的这些弟兄们。那么今天讲到任务的完成，因为神拣选雅各。我们老实讲的话呢，神为什么要拣选雅各？ 神没有任何理由要拣选雅各，你几乎可以说他一无是处，可是神却就是拣选他了。也就是因为拣选了雅各，我才有盼望。回头看看我过去啊，从小长大真是一无是处，怎么他会拣选到我呢？我们不需要知道原因，你一定要知道原因的话呢，你只能说是神的爱，神的恩典，其他没有别的原因。他拣选了我们，但是他拣选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所以呢我拣选你，让你可以过一个很享受的生活。 No， 他拣选人是要拣选他去做一项任务。那雅各呢，他终于完成了他的任务，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到哪里去了呢？到最后他就说他脚抬起来放在床上就气绝而死。 OK， 到哪里去了？回到神那边去了，要去交账。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去交账。OK， 那我们还是把这整个故事啊，它总共有五章，我把它浓缩，我看看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把它读完啊。雅各带着子子孙孙共66人与牛群羊群并他们所有的一切到了埃及，与约瑟相拥而泣，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我 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提醒众弟兄们，告诉法老说，我们是牧羊的，免得与埃及人混杂。雅各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我在世130年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但雅各为法老祝福。约瑟将兰塞境内的歌山地给他的父亲与众弟兄们居住作为产业，约瑟奉养他的父亲弟兄并他们的眷属。埃及与迦南地的饥荒甚大，民众花尽了银子买粮食后，就用他们的牲畜换粮食，最后将他们自己与自己的土地也都卖给了法老。约瑟使人各归各城，将五谷给众民为粮食，也将种子种地，但收成时需缴纳20%给法老。雅各147岁的时候，召约瑟及其子马拿西与以法莲立双子归自己的名下，用他的右手祝福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并将迦南的地产给了约瑟两份。雅各为众子祝福，流便长子却不得居首位，西缅与利未残暴，他们要散聚各家。犹大是狮子，归于帐必不离开他，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西布伦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回，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加德必被敌军追过，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其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约瑟是出墙多结果子的树枝，弓箭手苦害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做父亲的你父亲的神必帮助，必将天上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 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雅各147岁，族他的众子亲属并埃及长老与要员皆送上至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做坟地的。约瑟的众弟兄恐怕父亲死后约瑟会报复他们，就以父亲的遗言提醒约瑟，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听他们这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约瑟为自己安排后事，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到他启示应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家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今天我们在学习创世纪的最后一部分，主，求你让我们看见、听见、明白主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不仅仅明白在创世纪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更可以知道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完结篇。我们真是愿意当我们的日子到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见你的面。主，求你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节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哈，可能有啊，因为几乎变成为我的一个 favorite 的一节。为什么呢？很不起眼的一句话，我以前读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读了这句话也就过去了。有一天神就特别的感动我，就觉得这一句话它真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提醒。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睡到他祖宗那里，一见朽坏，好像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这个信息在里面哈。那我仔细思想之后，我就发现是这样一个意思，大卫在世的时候呢，服侍了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人，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耶稣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等到他服侍的时候到了，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就结束了在世的任务，他有一个任务，他这个任务结束了，回到他祖宗所去的地方，身体虽然朽坏，他的灵魂却到神那里去，干嘛？要去交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因为真是很多，光是这个雅各对他12个孩子的一个祝福啊，我们就讲不完啊。而且呢那个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今天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啊在那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对于每一个人以及 啊，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引导。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看神在雅各身上的一个作为，神在约瑟身上的作为，神在众子身上的作为，啊，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雅各呢，他是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从一个人啊，从家里逃出来一个人，结果到后来呢，变成为70个人搬到埃及去，然后在埃及呢，变成为差不多200万人。圣经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神对于人的第一个诫命啊，不在十诫里面，十诫要到出埃及记里面才有。神对人的第一个诫命啊，不是建议，也不是意见，而是诫命，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管理这个地。雅各啊，在这个46章3节里面讲，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神给他的一个应许。雅各起初呢啊，雅各虽然好像讲起来是一无是处哈，可是他有一件事情呢，是给他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他抓对了，他的名字叫做抓，什么东西都抓，但是到后来呢，他从抓到给，因为他在抓一大堆东西的时候，最后不是最后，其实一开始呢，他就抓对了，他抓什么呢？他就抓神，他认为神是最重要的，他甚至于不惜用这一些啊不好的方法，他还是要抓。所以他当初要抓什么呢？他要抓神的祝福。结果到后来，神使他成为一个为人祝福的人。他说：“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把他的名字改了。”然后呢，他又为法老祝福，他又为约瑟祝福，为他啊的儿子还有众子祝福。他从抓到为人祝福，从抓到给，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经历啊，我大概跟大家分享过啊，可能有很多次了。我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啊贫穷的家庭，所以呢，从小就学习到了一件事情，怎么样啊把这个钱花在刀口上啊，能够1块钱当作10块钱花啊，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成就。那么最高的成就的话呢，能够1毛钱都不花就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哈，从小长大都是这样子，跟能够1毛钱都不花，或者花了很小一点钱就得到很多的话呢，那时候心里头可真是高兴了。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高兴，更令我心中觉得很棒的是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给。当我给人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喜乐远远超过那个得的喜乐。后来才在圣经上发现，哦，原来耶稣老早就说了，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当我要抓的时候呢，代表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我是在一种非常贫困的情况之下，我才拼命要抓。当我能够给的时候呢，代表我已经脱离了那种啊贫乏的这个状况，已经成了一个丰富的人，过了一个丰富的人生。我能够给的不见得是金钱，金钱当然也是要给，但是我能够给的远远超过金钱。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啊令人兴奋的事情哈。然后呢，他又从逃到归，起先呢啊从家里逃出去，为了要逃谁啊，要逃他的哥哥以扫。到后来时间到了，他要回归故土啊，他回归故土。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约瑟把他接过去，在那边住了17年之后，结果呢，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亲属。我特别看了一下，这个距离差不多500英里。我们今天开车在美国，在美国开车 highway 上面，差不多要将近9到10个小时。我说是开车，这些人是大概是坐啊。坐驴车，还不是马车，大概是坐驴车走路的。你看他们要多花多少时间，而且是什么人去陪他们呢？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呢、啊，法老的臣仆，法老家中的长老，总共都有多少人我不晓得，可能上百人。这些人在一路上这样走下去，这个是何等的一种荣耀。我在2-3年前，我一个在台湾的一个邻居啊，他就在我家紧隔壁，他家跟我家呢就隔一层墙啊，而且是泥巴墙。有一年呢台风还是什么样，那个泥巴墙很久啊，那个墙就倒了，所以呢我们两家的客厅就连在一起了就是非常熟悉的哈。那么他在 Texas， 他的母亲过世了，那我就决定我应该去参加他的这个追思礼拜。细节就不讲了，我的 point 就是说，他们的兄弟姐妹就觉得对我来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感激。这么远你竟然来参加我母亲的这个葬礼啊，他们正是感受到了。我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就是一个邻居，一个好朋友。那你看看啊，雅各有这么多人陪着他去送终。你讲到这个啊，荣归故土的话呢，大概没有比这个概再高了。OK， 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实在远远超过我们或者是雅各所求所想。他得到的是远远超过他所当得的。那我们再看神在约瑟的身上的作为。约瑟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得到，我们会觉得说约瑟真是一个倒霉的人，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你们知不知道在圣经当中所描述的所有人当中，似乎只有约瑟神在圣经上面没有描述他做过任何的错事情或者坏事情。所以很多人认为其实约瑟整个的生命呢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他从被囚禁 到一个地位可以囚禁别人，是不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啊，被卖了。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约瑟他有哀求，他有恳求，也有祈求，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对他有抱怨的记载，有没有？你仔细想想看，对他没有抱怨过，起码在圣经上没有记载他的抱怨，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一碰到麻烦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通常就是抱怨，而且常常怎么是我 why me， 甚至于说怎么又是我，我怎么那么倒霉。但是约瑟从来没有抱怨过，为什么？说老实话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年幼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这种很成熟的灵性而知道不抱怨，我不晓得，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抱怨，我只知道圣经没有把他抱怨的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可能他就从来没有抱怨，这是他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也对我呢有很大的冲击。Okay， 他从受害者到一个得胜者， From victim to victor。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更难能的，难能可贵的，就是说胜过心中的那种怨恨以及苦毒。你想约瑟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他有没有资格心中感觉到怨恨与苦毒？对不对？他有资格，他有绝对的这个原因，而且是他若抱怨苦毒的话呢，我想别人大概也不会对他有什么责备。他有没有呢？圣经也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的猜想一下，因为当他见到了他的这些十个哥哥们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他是不是变成为非常非常的emotional， 是不是？他在那段时间，我相信他是在挣扎，他在那个挣扎当中。但是我们晓得的，整个的过程之下，我们看见他胜过了，若是他有的话，他胜过了心中的怨恨与苦毒。这个呢，比这个要胜过这些加害他的人更厉害。这些哥哥们当然后来知道了之后，心中就惴惴不安，等到父亲死的时候还是不安，因为他们心中的想到的是说，哦，现在爸爸还在，所以呢爸爸可以管住这个小弟，所以爸爸还在，他不敢对我们做什么。这是爸爸一走的话呢，那这下可就惨了，那他要把我们怎么样的话呢，谁能怎么办呢？一点办法都没有。 OK， 所以哥哥们对他的那种顺服、抱歉、悔改，很可能这是出于惧怕，你想是不是？很可能是出于惧怕，他们是不是真的悔改呢？可能，但是你看不出来。他从服侍庶人到服侍万民。约瑟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做护卫长的奴仆，被卖到波提法家里，当然是服侍他们一家的人，服侍波提法还有服侍他家的人。可是到后来呢，因为神凡事都与他同在， 这一句话在约瑟的身上重复了多少次啊，一直不断的在重复，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会长是一个聪明人啊，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他的事情，不，反正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很快的就决定了，这一个神与他同在的人当然是我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我假如是信任他，神就要祝福我。事实上也果然如此，他也是看到这个结果之后，他把一切东西都交托给这个约瑟，约瑟成为这个管家。然后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说，约瑟年轻英俊潇洒能干我想大概人缘也很好吧，结果呢不幸被波提法的妻子看中了，结果呢就被下在监里啊，被下在监里。其实我这也是我一个猜想，你想想看，波提法是花钱把他买来的一个奴隶，他有没有生杀大权？他肯定是有的。那么根据波提法的妻子对他的控告，这个不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波提法应该是就把他杀了。假如波提法真正的相信他的妻子的话，我的猜想是说，波提法对他的妻子有足够的了解，他也对约瑟有足够的了解，所以重新发落，只把他下在监里。我这个真的是怎么样的话，我们不晓得，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大结局啊。不过他到了监狱之后呢，神与他同在，经他手所处理的任何的事情无不顺利。所以呢，这个监狱我们今天讲述所谓典狱长监狱里面的这个大老板，就把一些的事情又是交给他了。那这个监狱是也是很大的一个监狱，在监狱里面呢，他又成为解梦的人，最后成为宰相，他所服侍的对象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model， 一个模式。在这个世界，今天的世界，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在什么地方我想尤其是在东方吧，地位的高低如何决定，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什么样阶级，或者是他每年年薪是多少，但是简单的说，服侍你的人越多，你的地位就越高你所管辖的人，听你话的人越多，你就地位是越高。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西方的文化。我有一天注意到一件事情，在台湾，在中国别的地方我不晓得我只知道这两个地方，一个部门的首长叫什么呢？叫部长嘛，国防部长、经济部长什么什么都什么部都是部长头长 OK。 但是在欧洲，部长的那个字是什么？ Minister 是什么？是服侍人的人。所以所有的部长都是叫做 minister， 都是服侍的，它里面有那个意思在。现在的那个实际情况是不是那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讲了，但是它的意思在那边。美国呢，它不叫 minister， 叫什么？叫 secretary。 它为什么不叫这个 president 啦，或者是叫什么比较漂亮的名字，叫做 secretary。平常我们对于 secretary 的那个地位搞不高？ 通常不是很高的，但是他们就叫做 secretary。 他是谁的 secretary？ 是谁的秘书啊？是服侍总统的，帮助总统的。而总统来服侍谁呢？总统是服侍万民的，服侍他所有民众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隐藏的信息，你耶稣后来就把这个信息很清楚的把它讲出来了。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耶稣服侍哪些人呢？服侍所有的人。所以约瑟他从一个服侍庶人一直到服侍万民，地位可以说变成了最高的。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来管十座城。主在我们的身上，他所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能干，聪明啊，这个勤奋啊，各方面，对，我们应该如此。但是神对我们，他觉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呢，耶稣告诉我们是什么？忠心。忠心。有的人他非常厉害，他的结果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并不忠心。有的人他不见得非常的聪明伶俐，也不见得很会讲话，但是他只会埋头苦干做他当做的事情。可是当他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要跟他说，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是怎么样想，我心中所想的就是，只要有神的这一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他要我干什么啊？到了天堂之后，他又把我放在什么地位，我都不在乎。我只想听这一句话，忠心良善的仆人。约瑟呢，他做到了这一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啊，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有大有小。在一个公司里面，总裁、副总裁、主任、经理，还有呢打扫卫生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很可能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总裁会被主所斥责，而那个打扫卫生的话呢，却被神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神所看的是看我们是不是忠心。因为做事，我们很看重做事，当然神托付的事情当然我们也是看重。难道神他自己不会做吗？神这么大的能力，他还需要我们帮他忙吗？当我们去帮神的忙的话，常常是猴子帮忙，越帮越忙。亚伯拉罕不是跟神帮了一个忙吗？那到现在还在忙。神他要邀请我们参与他神国的事工，因为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一个特权。我们能够参与神的工作，不是因为他做不好做不了，而是说他要我们参与。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享受，我相信对神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享受。我相信我跟大家分享过哈，高弟兄认识我的一个老大，他 大概三岁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那边割草，那时候在明尼苏达，我在那边割草，突然他睡午觉起来了，睡午觉起来跑出来要玩，一看我在那边割草，他说 Daddy Daddy 我要帮忙，我说好啊好啊，你来帮忙。所以这个你知道割草机哈，我推的这个上面割草机中间还有一个栏杆 OK， 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在中间，他就抓住中间那一杆，我就抓这个上面这一杆，我们就一起来割草。哦，他真是帮了一个大忙啊！本来我差不多30分钟就可以弄好的，要搞一个小时。我会跟他抱怨说：“走走走走走，你是越帮越忙，猴子帮忙。”No， 等到弄完了之后，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他说 ：“Daddy, Daddy, we did it。”We， 我说是啊，我心中充满了喜悦。不是他替我做了什么事情，而是说他跟我一起做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本身不重要，而是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当神呼召你，神托付给你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他若是托付你，你四周的一些人，你要成为他们的见证。若是他托付你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区，更多的人，你就要为他们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你不要管说哎呀我到哪一天我才能够到地极做见证，你不要管，你只管当下，今天神托付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在众子身上他的作为，而且这些众子呢，他们从嫉妒到感恩，是不是？他们刚刚开始，他们嫉妒到了一个地步啊，他们竟然愿意去把他杀掉，他愿意把约瑟杀了。你看那个嫉妒真是不得了，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到后来呢，他们真有那个感恩，感恩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愿意和便雅悯同进退。约瑟他设这个计，把那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袋里，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中间有一个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可能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测验这些弟兄们，他们是不是已经真的对于过去他们对约瑟做的那件事情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了。那么假如他们还没有悔改的话，你们就走吧，我把便雅悯留下来跟我在一起，这是一个可能性啊，我不能够肯定。但是当约瑟说便雅悯要留下来，因为他都偷了我的杯，你们其他的人都是无辜的，所以你们可以回去，你想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 temptation， 是不是一种试探，对不对？哎呀，反正他不是跟我们一伙的，也是爸爸最偏心最偏爱的，这个又不是我们的错，他们要把他留下来，好吧，那我们就我们就自己回去带着粮食。当然我相信他们也是想到这个老父亲，当年约瑟没有啊，他父亲的反应如此的强烈，所以他们呢心中也已经悔改了，起码他们也比较成熟了，比较体谅父亲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我们跟便雅悯一起留下来，我们不能够自己回去，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感恩啊，我这个是特别加强的，感恩是喜乐之源。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凡事感恩，从来不把任何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一个人一个最要不得的这个心理啊，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呢 ？Entitlement mentality。这个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讲，就说把一些事情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今天过日子过得这么好，这理所当然的 ，I deserve it， 这是我当得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所当得的东西实在不多，应该甚至于说一个都没有，全部都是神的恩典。你把它当作是你所当得的，我当得平安，我当得健康，我当得高位，我当得发财，我当得这个当得那个，结果你一样都没有，你真是会很苦，你日子过得很苦，一天到晚心中都是在那边抱怨，我怎么这么倒霉。可是当你有一种感恩的心的话，任何事情你都感恩，在困难的当中你也是感恩。我觉得很可惜的，我是到了我年纪还不小的时候，年纪蛮大的时候，我才体会到这一个这个道理。学习感恩，生命就有极大极大的改变，变成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即使在困难当中我有三句话。第一个 Why not me， 碰到倒霉的事情，我凭什么不应该是我呢？你看有多少人比我受苦啊 Why not me。 可是碰到好的事情的话呢，我也会说 Why me， 神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还有呢，就是碰到很糟糕的事情，倒霉的事情的时候， It could be worse， 可能更糟，我为他为这件事情没有更糟，我感谢主。那我几乎就想不起来有什么事情我应该不高兴。感恩的心呢，是喜乐之源。从自信到谦卑，自信的人总以为我是对的，你是不对的。谦卑的人呢，并不代表说啊都是你对的我不对，也不是。我觉得谦卑，我认为中国有一句成语对谦卑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叫什么呢？叫做不亢不卑。我对的时候我不会就来一个什么，来一个理直气壮来一个乘胜追击，然后来一个打落水狗。这是我过去的一个问题，本来我是对的，也后来也变错了，因为我不是一个很能干很聪明的人，所以跟朋友啦或者有些什么事情呢，常常我都是占下风，所以呢自卑感也很重。好不容易啊，这一次我对了，哇，这个机会难得啊，抓这个机会呢就要理直气壮啊，乘胜追击啊，甚至于打落水狗了，明明是对的一些变得不对了。但是呢不仅仅不亢呢也不卑，我既然是没有做错事情，我为什么要道歉？既然是我是神的儿女，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我有什么好自卑的呢？谦卑就是 being truthful， 而不是用你所，不是用神所赐给你这些福分去向别人怎么说？去压别人，自己明明是对的，你也没有必要去压别人。他们这些弟兄们，他们当初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到后来呢他们发现这不是对的，他们自己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 他们从诡诈到悔改。我过去碰到任何的事情就这几样子，三部曲：怪罪别人，要不然的话呢就用讹诈的手段，还有呢改变别人。我喜欢改变别人，因为有了问题之后是你的错，所以你要改变，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不必改变。但是到后来认识了神，有了神的恩典，神的爱改变了我，我开始学会认罪悔改，改变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总是喜欢改变别人，可是神所教导我们的是改变我们自己的态度。当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跟别人沟通来往的时候，那个力量啊，那种感化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这种权力或者是暴力。好，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你今生的任务是什么？雅各，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故事，雅各他完成了他的任务，身体已经渐朽坏，回到他祖宗那里去，其实是到神那边去要交账。约瑟他也是，他这一生相当的漂亮，但是他也走了，他也回到神那边去，他要交账。你呢？你什么时候会走？我们没有人知道，可不可能明天？可不可能下午？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就提到说，哎呀，那些好讥笑的人，就是说你看啊，神说这个末日什么时候很快就要来就要来，他讲了这么多这么久，近2000年了，都没有来。去年三月有一个火山在冰岛那边，北欧那边一个火山爆发了。它上一次爆发是什么时候？6000年之前。6000年啊，很长了，在神的眼里也只不过是很短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上个礼拜有一个火山，海底的火山在东加群岛那边爆发了，谁能够想象得到呢？不可能的，不可能想象得到的。所以你要怎么样预备呢？你要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然后呢尽快的去完成。起码你还没有完成的话呢，你在见主面的时候呢，你正是在完成的过程当中。我是常常这么说啊，我今天已经预备好了，明天就可以走。我这么说已经很，我这么样说已经很久了。我今天已经预备好了，明天就可以走了。但是我不会去 volunteer 说主啊，我明天要走，你带我走吧。没有必要，这个是在神的手里，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他要我走，他要我做。那我就觉得说，假如神要带我走的话，在什么情况之下最理想呢？当然这个神不会问我的意见哈，我觉得最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呢？我讲完了之后呢，就走了。那是我觉得是最好的。现在你若是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你要弄清楚一下你的任务是什么。那天你是不是能够交账？哎。那天你能不能够交账？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极大的饥荒， 约瑟是在这个饥荒当中借着神的恩典展现了神所托付他的这些才能。但是现在呢，世界有这个饥荒很多年了，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比，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在阿摩斯书八章第十一节啊，其实有一首诗歌就是用这一节所写的。OK， 或许你们有人啊会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神已经在呼召你做约瑟，来对付这个饥荒。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享福，神不反对我们享受他的同在，但是他不喜欢我们活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之下。我们的老祖宗虽然对耶稣基督并不熟悉，但是对于真理的观察还是不错的。他说人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为忧患使得激发人的一种斗志，安乐呢腐化人心。所以呢，神已经呼召我们要对付这个饥荒。约瑟囤粮多年以解除肉身的饥荒，他预备他自己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呢，我们应当立刻囤积灵粮以解属灵的饥荒。现在的光景呢越来越糟糕，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见啊，现在这个危机，世界的危机越来越多。什么时候主会再来呢？不知道。当你不知道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就准备好。那么他什么时候来就无所谓了，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已经预备好了。你预备好了没？这是今天对大家的一个挑战。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亲自所拣选的，是你亲自借着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灵里面生了我们。你要将你自己的福分赐给我们，为的是要我们成为万人的祝福，就像当年你拣选亚伯拉罕一样。主啊，愿意今天你在这个时候借着你自己的灵来提醒我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学习经常与你同行，亲近你，以至于我们对你的心意变得更加的敏锐，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叫我们愿意凡事上都以你的心意为主，成为主你的见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